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复活节快乐。在基督教会有一个传统，是一个关于复活节的传统问安方式。当我说他复活了，弟兄姊妹可以回应说他真的复活了。He is risen。弟兄姊妹可以回应 He is risen indeed。我们来试一下，他复活了。He is risen。那我们今天来采用这一个很古老的复活节问安方式，不只是让我们跟有千年传统的教会历史连结，其实更是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庆祝这复活节？今天复活节一起来，我就非常的高兴，我就从开始洗刷，我就放那个复活节的一些颂诗啊，就一直听，包括准备早餐，包括在路上，一路的心里非常的喜乐。我甚至也看到了基德弟兄，看到他们，哇，开车1个多小时，今天特别来教堂来参加复活节的礼拜，看到弟兄姊妹真的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开心。我们说到复活呀。其实我们不得不去谈论死亡。我们来谈复活节，我们不得不来谈受难日。在2017年，也就是说4年前的一个春天，我的一个神学院的朋友，也是我的同学，他跟我是同龄人，刚刚订婚，还不到30岁。他名字叫 Scott，突然过世了。那我就跟我的一些朋友、一些同学，我们就开车3到4个小时，到了伊利诺伊跟爱荷华那边边境，那是他的老家，我们去参加他的葬礼。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去过美国人的葬礼，你会知道，在美国人葬礼当中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说你会瞻仰他的遗容。那其实是我第一次参加美国人的这样的一个葬礼。那当所有的亲友，然后站成一排一排一排走到他的，成友，这个朋友他的这个遗体的那个棺椁面前去瞻仰遗容的，说实在的，我真的有点吓到了，因为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传统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尽管他在棺木里的他穿着非常笔挺的西服，旁边有他经常读的圣经，他的双手是他经常佩戴的一个十字架，好像一切都那么祥和，好像只是睡了一样。可是我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我就想起 Scott 他在课堂上非常有见地的发言，他跟我们同学、老师经常打成一片。我问：“这个是他吗？”而且在随后他的追悼会上，其实大家都在发言来去纪念我们在他生前跟他相处的片刻，很多的欢欣笑语，很多的幽默笑话，就好像我们不是在参加一个葬礼，好像是参加一个庆祝会一样。可是我的心还是在问一个问题：他在哪儿？他真的已经过世了，这是一个现实。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在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你会发现我们都在回避一个事情，就是死。我们在葬礼里面，我们是甚至都要刻意的来避免这个"死"的字眼。可是 Scott 他真的死了。我前两天我还专门看了我的这个朋友。我刚才提到他订婚了吗？我专门上了他未婚妻的那个脸书的页面，他的婚姻的状态写着 "widow"，就是寡妇。我看了以后，我的心都整个是刺痛的。我知道4年过去了，可是 Scott 的过世对他到现在，其实他们并只是订婚，他到现在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寡妇。我知道那种死对人带来的那种伤痛，对他的家人、对他的朋友那种影响有多么的深。 特别是当我去看他的那个棺木的时候，我就问我一个问题。尽管我是读神学的，我问我一个问题：我真的相信有一天他要复活，我还能见到他吗？你知道，你的神学不只是你在课堂上学习到的，不只是在主日学你听到的，你的神学更是你在生活当中来去真实的去经历的。你来问自己：我真的相信吗？参加他的追悼会，我开始明白了《传道书》7:2所说的一句话：“说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我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同学，我的同龄人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其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的心是非常的低沉的。因为我发现我的神学跟我实际的经历是有那种张力在里面的，直到我不断的祷告，我读经，直到神再一次确定我说是的，他真的死了，但是有一天他要复活，我的心才真正的被安慰，喜乐才真的代替我心中的这种忧伤，盼望才带就是才真的替代我心中那种好像是一种永远的失去。那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就来谈基督复活了。那今天的经文出自哥林多前书15:1-58，经文非常的长，经文长是一个好事，说明这个话题非常的重要。我们会首先来看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更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从基督的复活，我们来去谈到信徒死后的复活，并且进一步谈到我们信徒死后复活，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一个身体，复活他的身体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最终从基督的复活再到信徒的复活，指向基督的胜利，并指向我们信徒最终的胜利。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就是基督的复活，这是最重要的，就是福音的第一要紧。我们来把这部分的经文来读出来，哥林多前书15:1-11，可以的话，弟兄姊妹与我一起来读出这一段经文。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就已能持守我所要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也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惧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耶稣从基督从死里复活，你也借着圣经将这复活的奥秘启示给您自己的百姓，就求你今天你的圣灵再次将你的话语揭开，使你的百姓真的明白这复活的真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保罗在这里面一上来就是从福音直接切入，他以福音来提醒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说他们，你们既然已经接受了福音，那么你们现在呢，就要在这福音上站立得住， 也就是说，你们要持续不断的在这福音当中。保罗也接着说，你们若是能够持守福音到底，你们就能靠着这福音得救，否则那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了。所以说，一个人接受福音不是他信仰的终点，而是他信仰的开始。一个人他接受福音，他还需要持守福音，他需要不断的来站在这福音当中，来去经历这福音的大能，来活出这福音，直到他被神完全救赎的日子。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这里面的得救或者是救赎这个词呢，它使用的是现代时态，它是被动式的。一方面，这是表示我们的得救不只是我们悔改的那一刻我们被称义了，我们在身份地位上有一个改变，更是指向我们如今每天都要去经历神的这种救恩，并且更是指向我们将来身体的得赎，也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讲的一个内容。另一方面提醒我们，我们的救恩，我们被拯救，是神完全的神的工作。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拯救其实是个被动的，也就是说是神是主动者，我们是接受者。另一个方面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不仅相信，要持守，要站在这福音当中，要经历它，要真实的活出它，还要有盼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经历那最终的救恩。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那样，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还是有叹息，因为我们依然伏在这个世界之下，这魔鬼这权柄之下的影响，直到我们将来身体的得赎。紧接着保罗就说，这福音的核心的内容，他称它是第一要紧的。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基督代赎性的死和基督身体的复活。基督的死，这里面说是照圣经所说，他是为我们的罪，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因为他没有犯过罪。又说他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是指着基督他身体的复活。而且他复活以后，他向基法显现，向十二徒显现，向500多弟兄显现，也向最后向保罗显现。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不仅在几百年前有神借着众先知已经预言出来他要受难他的复活，而且他复活以后也向众使徒众圣徒来显现他的复活。而当时很多见证他复活的这些弟兄一大半都还在，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怀疑你可以问这些人。也就是说，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保罗在这里面还特别提到自己说，他也亲眼见到复活的主，这是指向他在前往大马舍路上的一个见证。不过他马上说，他说什么呢？他说自己好像未到产期而生的一般，也就是他好像一个早产儿。他又说他是自己最小的使徒，甚至不配称为使徒。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里面他的这种谦卑，因为他也说，因为他之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他是不配的。而能够解释，唯一能够解释保罗的这种转变，从一个逼迫神的教会的，如今成为被主来呼召来使用的，来向他显现的，只有一个，那是什么呢？神的恩典。那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一个恩典。遗憾的是，恩典经常在我们现在的时代被误会。我们要么是把这个，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恩典跟做工对立起来，甚至我们将恩典成为我们不做工的一个借口。也难怪达拉斯·威勒，就是达拉斯·威勒德，他这样说，他说 We are saved by grace and we are also paralyzed by grace。他说啊，我们靠恩典得拯救，我们也因这恩典而瘫痪。 大家读到了它里面的这种幽默和讽刺了吗？也就是说，我们好像说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拯救，可是我们对于得救以后的恩典的理解经常会走向误区，就是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恩典观，会让信徒瘫痪，就是啥都不干，就等着上天堂。那正确的恩典却是其实能够激励信徒奋进。我们来看保罗，他讲到他的经历的恩典是怎样的。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称他是早产儿保罗，也就是说，这个早产儿保罗，他经历神的恩典的早产儿保罗。他是怎么理解神的恩典的？他是怎么经历神的恩典的？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对恩典的理解是跟保罗一样的吗？恩典是什么？恩典是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无能，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无依无靠，从而来转向神的大能，完全来靠着神，这个才叫恩典。恩典不是一种软弱。恩典是包含着极大的力量的，圣经里多次说你要靠着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对吧？这个是让你得力量、得刚强的，而且恩典是能够带来更新、带来转变的。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前有旧约先知的预言，后有使徒门徒的亲眼见证，更有众圣徒的生命的见证，来见证这基督死而复活的基督，他向众圣徒显现的恩典。接着我们来看死人的复活，更具体来说，这是指着信徒身体的从死里复活。我们接着往下面看下面的经文，我们来继续读。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不复活，谁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基督里睡了的人也是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日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叫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可冒险的呢？弟兄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愧。从上文我们看到，就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历史事实，这是福音的核心。可是，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 保罗怎么说？说哥林多的一些信徒怎么说？他们不相信这个死人复活的事呢？或者说他们在这里否认的死人复活到底是在讲什么呢？我们知道啊，其实在古代啊，几乎上所有的古人呢，他们都是相信所谓的死后生命，就是 afterlife， 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看法。那哥林多人他们说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是在讲什么呢？不是说他不相信死后没有生命，他这种想法更多像一种希腊人的对于关于这个死后生命的一种看法。他们拒绝的是什么？他们拒绝的是基督教和犹太教讲的，就是死后身体的复活，死后身体的复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哥林多人在保罗给他们传福音，保罗离开之后，他们受到一种错谬的神学的影响。那这种神学呢，他们是贬低身体，高举这个属灵，就是一种很极端的属灵观。一方面呢，他们在行为上积极的追求这个讲方言等一些好像是一些很属灵的一些行为；另一方面呢，他们在神学上拒绝人将来死以后他的身体会复活。那这种极端的属灵观是受希腊的哲学的影响，因为希腊人认为人的身体是由物质的身体和灵魂组成，而物质的身体是恶的，而灵魂呢是善的。那物质的身体好像一个监狱一样，你的灵魂呢，就是说它受限于你的这个物质的身体。那人死以后呢，这个身体会败亡，那灵魂呢就得到了自由，便进入了永恒。如果你接受了这个希腊人的这种观念的话，人死以后他还需要身体的复活吗？因为身体对他来说好像是一个监狱，是朽坏的。所以说对于如果他受了这种神学，这种错误神学的想法，复活不仅是不重要，甚至是不必要的，因为不需要有这个身体的复活。因此他们是在这个教会就有这种错误的错谬的神学的一种影响，就是他们拒绝就是信徒死以后有这个身体的复活。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啊，希腊人他们这种错误的，他不是说不相信死后有没有灵魂这回事，他们是一定相信，而且他们相信灵魂是永恒的。他们拒绝的是拒绝这个身体死以后有身体的复活。我发现啊，在教会当中啊，我跟很多人去聊这个复活的事，特别是聊这个关于信徒死后复活，我发现很多人的想法跟这个哥林多人跟希腊人的这种复活观差不多，并不是我们圣经的讲的这种复活的观念。真的我们有必要好好的来回到这个圣经，来好好看一下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复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会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希腊人讲的这种复活观呢，其实他们是部分的复活观，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假设他们是对的，那这样的逻辑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没有身体的复活的话，那基督他就没有基督的身体的复活，对不对？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保罗和他的同工是不是就是在妄传呢？因为他们传的就是基督复活，他不是在为神妄作见证啊。那哥林多人他是不是就枉然相信了？因为他们相信的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他们是突然相信的，那么他罪怎么办？他们还是活在罪当中，活的人依然活在罪当中，死的人呢，死的信徒呢，就永远的沉沦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接受了这种神学，这种错谬的神学，将会导致一个灾难性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就没有所谓的救恩这回事。如果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不包括将来身体的复活，我们的信仰还留下什么呢？只剩下了不过就是很多人对教会的一种错，对福音的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是给人的一种心理的安慰。你没有听到这种讲法呀？也是最多在今生让你有一些安慰，让人在今生有盼望。圣经怎么说？ 如果我们基督徒活着在只在今生有盼望，其实我们比众人更为可怜呢。也就是说，这里面提醒我们，与世人不同的是，我们基督徒关注的不只是 here and now， 不只是这里，是现在，其实我们更是关注的是将来和天上 there and heaven。而且呢，我们也是从将来，从天上来看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这儿，这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一个角度，来去审视我们现在的生命，审视我们现在的服事。因此啊，说我们说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却拒绝死人复活，这样的讲法是站不住脚的，这跟真正的福音教导是冲突的，是会败坏我们的信仰的，也是让我们基督的人生变得异常的可怜。基督他诚然复活了，他的复活是他身体的复活。我们看到当门徒还是将手探入他的肋旁，他复活的不只是一个灵魂，不只是一些你看到的一些虚像，而是真的是一个完全死了，而且是完全身体的一个复活。而且基督的身体的复活保证了我们信徒将来死以后我们身体的复活。而且这里面说基督从死人复活呢，他就成了睡了的人。睡的人是一种死的委婉的讲法，就是死了的信徒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基督的复活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具有历史的意义，它更具神学的意义。保罗在这里面他用农业或者用果树啊，用果叶来去比喻基督的复活和信徒复活的一个关系。我如果你去外面去看，或者说你在我们教堂的四周走走一走看一看的话，虽然你看到周遭的很多东西还是枯黄的，可是你仔细看的话，你看有些草已经开始泛绿了，你会看有些树有些花它那个枝条啊已经开始吐那个嫩芽了。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会知道春天已经到了，而且那个盛春在即。如果你在农村生活的话，你会知道当庄稼成熟的时候，它不是一下子完全成熟的，它是有一些先成熟的。当你看到有一些先成熟，你就知道完全成熟马上就要来到了。还有一些果树也是如此，当你看到有一些果子它有的已经长好了，你会知道其他的果子马上全部都要成熟了。就是基督的复活它是作为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说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意味着将来我们所有的属于基督的人将来也都要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从死里我们一个身体的复活。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将来那个盼望将会成为事实，因为没有事实的盼望不过是一个空想，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必然知道我们将来是要经历像基督一样一个身体的复活。而且保罗也将基督跟亚当做了一个对比，他说死是因义人，指着是亚当而来的，而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是指着耶稣基督而来的。在亚当里所有的人，这全人类的人都死了，而在基督里众人，这个是指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复活。而这个复活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我们是神使基督从死，神的大能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神的大能也要使我们将来在基督里面死的人将来也要从死里复活。而且这复活是有次序的，基督首先复活，然后呢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所有属于基督的人也要经历像基督一样的身体的复活。也就是说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所有属于基督的人一个复活的一个凭据。当我们复活节我们说基督复活了，其实我们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说，将来我们有一天我们的肉体虽然衰残，我们将会死去，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像基督一样复活。那当所有的信徒复活以后又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经神向我们启示说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这是指着所有的敌对神的这种属灵的黑暗的势力都毁灭以后呢， 基督将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作王，等神将一切的仇敌放在他的脚下。也就是说，基督的作王，他要打败所有的这种属灵的仇敌，所有的仇敌要做他的脚蹬，让基督作王。而基督所要打败的最后一个仇敌是什么呢？是死亡，是死亡。死亡，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死亡是所有的人都回避不了的一个事情，也是我们极力想去回避的一个事情。我们想尽各种的办法去延长生命，我们想去各种的东西，想去逃避死亡，可是死却是众人的结局。刚才我讲到在传道书七章二节，死是众人的归宿，死是我们人类的大敌。圣经也说，因为这种死亡的这种确定性，所有的人都成为死的奴隶，或者说成为因为怕死而成为奴隶，我们都陷在这种死亡当中。而基督说，基督要得胜的死，要打败这最后的仇敌，基督要打败死亡。基督是什么？怎么打败死亡的呢？用着他自己的死，用着他的复活，来彻底打败这最后的一个敌人，就是死。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为我们的罪，他尝了死味。神的大能将他从死里复活，也就是死不能将基督举进，死也不能将我们信徒来举进。尽管我们知道我们会经历死亡，可是我们不必成为怕死而成为奴仆。我们要基督徒，我们是凭信，我们可以得胜死亡，做基督的奴仆，直到基督他第二次到来，直到我们经历将来我们身体的复活。等到这个时候，除了父神以外，万物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基督作王。那个时候呢，基督要将基督的国来交予父神，基督自己也要降服在父的下面，使父在万有之上，使父做万有的主。这个是就是神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就是最后的一个结局。当我们所有复活以后，就是基督将打败一切的仇敌，包括死亡，然后呢，他再将他的国交予父神。你是拒绝死人复活，还是相信死人复活将会导致你完全不同的在今生的生活方式？如果拒绝死人复活，这里面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解释当时啊，教会在做一个事情，就是说为死人施洗的事情。另一方面呢，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神很多神的仆人宁肯寻道冒死的服侍。首先来谈一下为死人受洗，这个在今天的教会并没有在做，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在当时教会确实在做一些事情，可能是为那些活着的人，基督徒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受洗就死去了，是为他们，就是说他的亲人代替他来去受洗，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啊。这个就是说我们且不论他是否合适，但是确实有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像摩门教今天做的一种，就是为那些死了信徒还没有来得及，就是为那些死人来去施洗，我们不得而知。保罗他用这个不是用来教导我们要这样做，他是来用这个在做的一个事情来去解释，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儿。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保罗他就要讲到他为什么要时刻的冒险遭遇逼迫呢？不如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反正要死。保罗在这里面他是引用以赛亚的一个预言，说当预言耶和华审判要来的时候，百姓呢他们依然没有警醒，依然没有去听神的话，他们呢依然依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他不去仰望来成就主，他们也不去哭泣，也不去哀嚎，也没有悔改，反而呢是欢欢喜喜的吃吃喝喝， 玩玩乐乐，他是过着这样的一种，啊，就 eat, drink and be happy, 就吃喝叫什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其实这种是一种表示，虽然是对神的百姓的一种讲法，但是说明他们神的百姓好像活着没有神一样，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对永恒有不同的看法，其实会决定了你在今生如何来生活。如果没有永生，如果死后一了百了，那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一个享乐主义者。如果有永生，如果死以后有复活，我们就会很谨慎的来过我们的一生。保罗也特别提醒我们说，滥交是败坏善行的，所以我们要醒悟，要警戒罪恶。因为呢，因为我们身边，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周遭很多都是活在不敬虔的这种生活方式当中的。我们是要像他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去活，还是我们来去思想我们将来神国的一个走向，来提醒我们要像效法这些使徒，效法这些先贤们，按照他们的方式来去活。这是我们讲到前面两个部分，就是分别讲到基督的复活和信徒将来的复活。那问题就来了，我们信徒将来以后的一个复活，跟圣经讲到那个，我们知道耶稣也是拉萨路复活，这两个复活是讲的一回事吗？我们将来基督徒身体的复活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接下来来看35节到49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你们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别的谷。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有自己的形状，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又必有属天的形状。其实圣经里面其实应该是有9次都提到这个死人复活，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有哪些呢？有以利亚使撒利法寡妇的儿子复活，以利沙使书念这个妇人的儿子复活。当以利亚死的时候，他的骸骨碰到其他的死人的时候，那些死人就复活。耶稣也使路亚的独生女儿复活，使寡妇的儿子复活，使拉撒路复活。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彼得是女徒多加复活，以及保罗使少年人优推古从死里复活。这里面提到了这个8次，那这里面圣经里面讲的这些的复活，跟耶稣的复活，或者说跟我们信徒将来身体的复活，是一样的吗？我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一样的？我们如果看这里面这8种复活呀，他们复活以后呢，还是原来的身体，对吧？只不过是回来了，这个身体呢，仍然会死。可是基督的复活，或者说我们信徒将来身体的一个复活是什么样的？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身体啊！一会儿我会细细来讲这不同，而且呢，这个是 不再经历死亡的一个复活。那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保罗用了比喻，从四个方面来讲。第一个，他是用了农业来去讲的。他说就好像那个种庄稼一样，你种下那个籽粒，籽粒跟将来的那个庄稼长大结果不是一回事，可是他们是有关系的。就是先有这个种下这个籽粒，好像籽粒死去，有学生物的告诉我，它不是死了，是睡了。我这个里面当然不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的表达，不过这个意思可以明白，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就好像一个籽粒一样，那个复活呢，却是那个以后从那个籽粒长出的一个庄稼一样。那所种下的不是我们现在的身体，不是将来的一个身体，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只是一个籽粒。而且呢，每一个籽粒都有自己的形状，而且这个形状是神随着他自己的意思给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从人、动物和星体来说，不管是人、兽、鸟、鱼，都各有各的形体，日月星辰也都有各自的荣光。也就是说，你跟我，他跟另外一个他都不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不必要彼此的比较去决定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而是从赐生命的、赐复活的这位主来去认识自己。这讲到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继续来讲这个播种啊，播种这个复活，就是之前死跟这个复活他们之间的一个对比。说所种的是什么？是羞辱的，是软弱的，是血气的。我们想一想，是不是啊？我们的身体会软弱，我们的身体会衰残，我们的身体也经常让我们犯罪跌倒。可是复活以后呢，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刚强的，是一个灵性的身体。圣经怎么说？说我们虽然是拯救了，我们有了圣灵的初结的果子，可是我们依然受我们这败坏身躯的影响，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我们依然会叹息，我们依然会经历看到我们身边最爱的人，他的身体各种的功能在丧失，他会走向死亡，包括我们自己也会经历，这是一个事实，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结束，好像是个开始，就像你播种一样，你将来播种以后，将来有一个收获，就是从羞辱的、软弱的、血气的，将来得着一个不朽的、荣耀的、刚强的、灵性的身体。注意，这里面讲的灵性的身体，不是说它不是物质的，依然是物质，但是这种物质跟我们现在经历的物质是不一样的。这种物质就像基督他在复活之前，他的身体跟他复活以后的身体是物质的，可是已经是不一样的，是一个灵体，是物质的灵体。这个好像听起来不容易理解呀，这里面确实是这样子的。这是讲到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从自然和属灵来对比，就是血气和灵气。我们现在的呢，是一个属血气的身体，将来是一个属灵的身体。现在是出于地，我们知道啊，耶和华怎么造人呢？从泥土造了亚当，在亚当里，其实我们都是属地的、属土的。然后呢，先有亚当，再有基督，先有属土的，再有属灵的。说我们属于亚当的怎样，将来属基督的也怎样。我们现在是有一个有属土的一个身体，将来我们必有一个属天的身体，一个属灵的身体。我们应当为这个来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应当在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身体衰残，我们的功能性在丧失的时候，我们不是绝望，当然是又难过又悲伤，可是更多的是一种盼望，一种喜乐，是一种仰望，将来神他的给我们的应许必然成就的那样的一种喜乐。我们最后来看最终的得胜。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角、 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醒，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成为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保罗在这里面说，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说我们将来要进入神的那个永恒的国度，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必然要经历一个改变。有两种方式，对于死的，就是要经历死亡的信徒，他是经历的是一个死里复活的一个改变。如果基督到来，有信徒还依然活着的呢，他不需要经历死亡，他经历一个身体直接的一个改变。这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有讲了同样的内容。不管是从死里复活的改变，还是直接的改变，他改变以后都是一个不朽的，都是一个 属天的一个身体，因为只有这样的身体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他这里面说，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这里面又引用了以赛亚书说，死被胜利吞灭。何西阿书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里面其实又再一次提到了这个死。死的毒钩是什么？就是罪。罪导致死亡。而罪的权势呢，就是律法。干犯律法就是犯罪。我们看到这里面律法、罪、死，可以说是压制奴役全人类的三座大山，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圈在了律法当中，圈在罪当中，辖制在死亡当中。我们感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完全的律法，感谢耶稣基督他用他的死赎回了所有人的罪人，他用他的血涂抹一切的罪。我们感谢耶稣，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因为神已经将他从死里复活了。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挪去我们肩上的这三座大山，律法、罪和死亡。我们主已经得胜了，复活节我们是在宣布一个得胜的信息，是说主胜过了完全的律法，处理了罪，得胜了死亡。如今我们认识，凡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也要成为得胜者，而这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最后讲一个例子，一个姐妹，她叫 Kate Bowler， 凯特·包勒，她是一个80后，他是杜克大学神学院的历史学家。20岁的时候结婚，他是加拿大人。30岁的时候产下一个孩子，他的儿子。就是说他的家庭非常的幸福。可是在2015年，他突然被诊断出癌症，而且是第4期。而且他的家人，他家族当中没有任何的这个癌症的这个病史的。所以说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他本身是一个神学家，是一个研究教会历史的，他就开始去思想这个事。他的神学的先提一下，他的神学的博士的论文是研究什么的呢？听起来有点讽刺啊，他是研究 prosperity gospel 的，他是研究这个你叫什么成功神学的，他去研究美国这个成功神学。因为成功神学宣扬的是什么？就是靠着信心你这个得财富、得健康、 得平安，他指的基本上是今世的。哎，可是他自己在经历这个，他自己而他后来就留到杜克大学。你知道，你能留在杜克大学做教授，那真的从他的家庭啊、婚姻啊、孩子啊、成就，好像一切都很好。而且他也写了这样的一个论文。哎，可是他自己经历了这个癌症，而且这个癌症也就是说 incurable 的，就是不能被治疗的，也就是说他要面对的就是死亡。他当时写了一本书《事出有因》，是有一点问号，就是欲我所钟爱的谎言，就是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and other lies I have loved."，就是他，我稍微就是看了一下他真实的去讲他如何在这个化疗期间身体掉了30磅，而且经常去的化疗，他经历的各种的这种痛苦。他作为一个神学家，他也不断的在反思，在思考死亡，在思考生命。这种死亡、生命不是一些怎么说，很廉价的，随便跟他一些安慰。他说这些对他其实都没有用，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神学家。他真实的去面对神，而且他写了这本书呢，成为这个《New York Times》的 bestseller。他没有想到啊，你知道，在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基督徒他的声音基本上在主流媒体是很难去发出声的。哎，可是神呢，居然借着他的这个他自己的这种经历，反而写了书，在《New York Times》的大家知道是一个蛮自由的这样的，然后让很多人有机会跟他们见证，包括比尔盖茨也跟他写了这个书序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影响了很多人，让很多人有机会反而来去见证了福音。因为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好像哦，我们信徒好像越来越逃避世界，说世界都是谎言，都是假的。但是真正的基督徒，你应该面对这个世界，你应当知道怎么跟这个世界对话，如何借着福音来去向他们来宣扬福音，不是怕，不是回避、逃避、躲进一个墙内，而是应当去回应、去勇敢的见证。哎，可是他没有想到，神竟然是以这种方式来让他去做见证，而且他在他的那个 Instagram 他里面，他每天会有自己的一个灵修，我能看到他的那种憔悴，因为一次次的化疗让他的这个身体啊，他的情绪啊，可是特别是最近我在这个 Lent 嘛，就是40天的大斋，我听他的那种见证啊，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得安慰。他是一个要面对死亡，但是却他那么的真实，那样的有盼望，那样的那种福音，那种就是非常的那种真实，就是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一种牧养，极大的一种安慰，也是就非常的感恩。所以说，弟兄姊妹，复活节的意义，真的是复活节解释了。这个受难日，复活也让我们信徒有复活的盼望，而且知道我们将来必要经历那真实的复活。最后一个总结，我们明白我们将来的复活，知道将来的复活是为了让我们今天知道如何过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在信仰上，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我们在信仰上要坚固。不摇动，我们在服事上竭力多做工，我们在忍耐当中，要明白神的旨意，不是随着潮流各种各样的自媒体说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是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好好明白神的心意，神要做的事情，然后呢，盼望主。这是给弟兄姊妹复活节的勉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大能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有一天也要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使基督的国完全掌权，打败一切的仇敌，打败死亡。基督也要将国交于父神您自己，而且将来我们也要永永远远的在神的国度当中。主啊，您知道我们如今在这世上，在这败坏的世上。我们也要 也在我们身体这种败坏血气属土的身体当中，因着信，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在世过我们这短暂的在世聚集的日子。求你恩典临在我们中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